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本期的畅谈。在本期节目里呢，咱们来谈论一下社交、社会交往。我们常常能够听到这个词汇，因为大家对社交有很多的观点和言论。但究竟什么是社交？今天呢，咱们通过正面的角度来理解一下。咱既不说社交好，也不说社交不好，而是你和我一起坐下来探索一下社交意味着什么。社交，那就是社会交往。社会是什么？社会是一群人的集合，对不对？社会的构建就是人与人交往累积的结果。那社会交往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互，所以社交其实就是交互。我跟你说话，你跟我说话，那这就是交互。人的交互意味着什么？是不是想法之间的碰撞和交换？人的交互总是跟想法在一起，是不是？在想法层面上构建了你和我，然后你和我在交互。什么是你？什么是我？是不是两个自我？自我是什么？自我是一个人各种画面的集合。这些画面包括了他所有的过去，比如说财富、年龄、知识、学位、职称、财产、社会地位等等等等，包括家庭角色等等等等。这个自我就是各种的画面的一个集合体，想法的集合体，各种过去的集合体。所以人的交互，所谓的社交，那实际上就是两个自我之间的交互。这也就意味着交互必不可少的触发自我。有了自我，必然会出现防备心理。这种防备心理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，比如说我要保证我说话得体体面，我要注意我的说话的语气、姿态，甚至我要注意我的容貌。跟你见面的时候，我要穿什么样的衣服，用什么样的香水，戴怎样的首饰，等等等等。所以你看，看似是人与人交互，实际上它是一个想法的游戏，对不对？两个自我的交互，交换各种想法。所以难怪人交互结束之后，脑子会乱一阵子。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的交互都是自我的交互。自我的交互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装，下意识的装。装意味着啥？假。假意味着什么？冲突、矛盾、挣扎。当我们向内探索、理解内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 只有人在真实的状态下才可以自由自在。那怎样才是真实呢？那就是跳出想法，没有想法，没有自我的时候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人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可以让你忘我的娱乐活动。之所以能够娱乐，是因为这些活动能让你短暂的忘掉自我，才可以放松下来。所以你看，在人这种交互过程中，人的交往中，大家也在倾向于去采用一些忘我的手段，让这个交互变得容易一点，自在一点。说到这里，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不是说你不要社交了，没有这个意思，而是我们需要看清楚这个社交的本质是什么，运用智慧来化解社交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带来的影响。如何能够在社交中尽量不唤起自我，保持自己真的那一面，一种真正的真诚，那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向内探索，运用智慧。有句俗话说，人前人后一个样，就说这个道理嘛。所以你看，真正的交流交互是一门艺术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它需要每个人动用智慧，运用智慧，基于内心的规律，不让自我唤起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才可能会实现一种良性的社会交往。所以你看，社交真的是个事儿，是个很大的事儿，需要我们每个人用心的处理。我们每个人需要向内探索，理解这一切。只有一颗会独处的心，才知道怎么社交。而练就独处，也就是冥想。冥想就是观察我们内心的整个的状态，不加判断，没有任何的分裂，不做任何区分。尽管我们的眼前的事实可能有各种的差别，但内心不能做任何的划分和区分。也只有这样，我们才可以用整个的注意力去观察内心的活动，去掉各种的画面想法，让自己变得精神独立。只有一个人精神独立的时候，他的内心才可以独处，也只有一颗独处的内心才深知如何去社交。在网上经常有人会这样说，不敢做真实自己，所以在社交中尝试去伪装，希望能够让别人喜欢自己。这个情况很复杂。首先，这样说的人他未必知道什么是真实的自己。当一个人真正知道了真实的自己，他也就不管别人喜欢不喜欢了。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问题，是因为提问者还在想法中，他在想法中给自己构建了这样一个局，但这个局的假设有问题。他认为社交就是去吸引对方，让对方喜欢。那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，那社交是不是很恐怖？有个成语叫众口难调。你想想，100个人社交，假如说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，想要的不一样，那你去取悦谁呢？所以你看，在社交中，我们这些误解都是来源于我们对内心的一种困惑， 不了解人性，所以才会误解社交。那我们应该去怎么解决呢？其实啊，在这里随口说多了也没用，需要每个人向内观察，理解自己，理解自己便理解人性，人性都是相通的。当你理解人性之后，你就知道这个社交，这个交互是怎么回事。真正能够社交的人，他既可以独处，也可以社交。如果他发现他脱离不了社交，那实际上他被社交这个想法所绑架，对社交产生依赖，这不是社交。还有人对社交特别的恐惧，拒绝进入任何的社交和交往，害怕各种社交所带来的问题，也是被社交这想法绑架。这并不代表他能独处。一个有恐惧的人不可能独处，他必定会有依赖，而只有一个完全精神独立的人才可以独处。也正是这种独处才可以帮助他去如何应对各种社交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期的畅谈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会。